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您再一次在空中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。我们今天呢要进行到出埃及记最后一个部分，也是最后一次德仁为您来讲解出埃及记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段落是在出埃及记第39章的43节一直到40章的全部，主题是立会幕并且分别为圣。立会幕并且分别为圣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段落当中特别强调出来选民这群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如何去执行神的命令，神吩咐他们要树立起会幕，而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执行。其实透过这个段落当中也来提醒我们，神其实也是借着这种方式来训练以色列百姓，就是要照着上帝的话来做。此外呢，我们知道35章到40章都是记载着25章到31章所领受的计划在进行，所以之前的35章到40章有很多地方都跟25章到31章是很类似的，基本上呢这两大段的经文几乎是完全相同，而唯一的差异就是把25章到31章在动词所使用的将来的时态用过去时态来取代，所以把25章到31章的动词的将来时态把它改变成过去时态，就是35章到40章的一个重点所在。好，我们在一则广告之后就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9章43节到40章的全部，也请您呢此刻就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39章，并且预备好纸和笔，待会儿德仁就要带您一节一节的来剖析这个经段。
他施行救赎，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他施行审判，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，他是耶和华，是自有永有的主。出埃及记，张德仁牧师主讲。
我想我们要进到出埃及记第39章43节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来看32节到42节这个经文的段落。在32节说，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怎么样的，都照样做了。所以神借着整个会幕各样细则的建造来帮助以色列百姓，来训练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学习怎么样去照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。我觉得神是如此的用心良苦在训练这一批选民，而我们现今的生活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，不管是顺境也好或是逆境也罢，其实何尝不是神的一个训练的场所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在每一个挑战的回应里面是按照神的话来行呢？我相信出埃及记第39章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第33节说，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，就是钩子、板栓、柱子、带卯的座，上面说了好多好多样在会幕当中所需要的东西。42节说，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。在这里呢，好像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，预备好了，仿佛也有一份所有东西的清单，他们带到摩西的面前，然后摩西把每样东西做过一个检查跟证明，检查证明了每一件东西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。于是第43节摩西就给他们祝福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9章43节，在第43节说，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这边好像有一个意义是跟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做一个回应，在那里神也创造了他一切所做的工，并且就赐福给一切所做的。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似乎从某种意义来看，在这里也是一种新的创造，因为会幕立起来，一个敬拜神的以色列从今天开始诞生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四十章第一节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第二节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。在这儿呢，第二节很明确的说到正月初一日的时间。应该呢，这时间是在他们订定了逾越节的时间后的次年的元月初一啊，也就是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元月初一。我们来看一下四十章的第十七节。第十七节一开始说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。在这里呢，年代的算法是从以色列他们离开埃及后的那一天开始算，刚好是一年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。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。第二节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就是他们订定逾越节之礼的时候啊。第三节，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啊。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订定逾越节那一天就是本月的正月初一。所以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十七节，那会幕立起来的时间呢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前从逾越节订定那一天开始算起，刚好是一年呢。那如果从他们抵达西乃山之后开始算，就是大概有九个月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。十九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德人在过去第十九章这里解释过，这边满了三个月也可以翻译成到了三月初一日，到了三月初一日。所以呢，把十二个月扣掉三个月，就是还有九个月。所以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节，就知道他们这段时间距离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日子算开始呢，已经经过了九个月之久。好，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节。第三节说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。第四节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。第六节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。第七节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。然后说，在盆里盛水。第八节，又在四围立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。第九节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这边的成圣不是指的它在宾影它的本质方面就成为圣洁，而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种含义。第十节说，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这一样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十一节，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。十二节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。在这里用水洗身指的是一种沐浴，可是呢，因为是在会幕的门口，一般来讲这边不太解作是洗澡或是沐浴，而是可以把它指向是洗涤手脚的意思，表达出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守节心清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第十三节说，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十四节，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。十五节，怎样膏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膏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，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十六节说，摩西这样行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好，第十七节就是相当具历史性的，我们一起来念了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十八节说，摩西立起帐幕。 其实呢，不太可能是摩西一个人把帐幕立起来的，摩西极有可能是做一个指导的工作。之后所提到立会幕整个的程序，有一句话是重复的，我们一定需要去留意，那就是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以及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还有第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以及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第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第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以及第三十二节最后一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如果你算一算的话，就会发现在这句话当中总共出现几次呢？总共出现七次。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的文学表达里面，很多很多东西是有意义的，很多东西都不是突然的。七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。上帝透过摩西交代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关于敬拜的事物，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，而且所表达的是如此的完美跟神圣。如果在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顺服上帝的话，是上帝一直要训练以色列百姓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的话，如果会幕又是上帝同在很重要的记号，那么神的同在跟顺服神的话之间必然有所很密切的关联。我们来看一处新约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记载着一段相当经典的经文的段落，是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经文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第九节所说的是，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对象，正如耶稣是天父所爱的对象。接下来第十节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常在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住那个字，所以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是，门徒借着顺服耶稣的话，就住在耶稣的爱里，正如耶稣借着顺服天父的话，就住在天父的爱里。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住这个字表达出跟神的关系是活在一种相当紧密连结的状态里面，而这种紧密连结的状态是跟你是否顺服神的话有很大的关联。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说，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刚才上面所提的顺服那一档事。所以十一节说到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满足。换句话说，我刚才说十一节的这些事指的是顺服，而下面又告诉我们有一种满足的喜乐。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就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最大的喜乐，或是说基督徒生命当中一种满足的喜乐。喜乐可能分好几个百分比，有50%的喜乐哦，有60%，这边说到100%的一种满足的喜乐，就是你顺服神的话。满足的喜乐不是病得医治之后的那种确药，满足的喜乐不是平步青云，不是功成名就之后的喜悦，不是的。一种满足的喜乐，它是来自于顺服神的话。我亲爱的主内同道，我们是否愿意在生命当中去经验那个满足的喜乐呢？那个满足的喜乐的来源跟关键，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。
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，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。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，
真理是什么？
可是问归问，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，并且洗着手，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，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，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，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，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。如果你不是比拉多， 这两刻钟，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。
好，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。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十三节说，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好像第三十三节好像是在为一件事情做一个总结论。作者说，他就是摩西完成了一切的工作。圣经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，就是呢，摩西他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。所以摩西他被圣经当中称为是上帝一个很忠实的上帝的什么呢？上帝的仆人。他一切都是遵照着上帝的指示，而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。我们不只看到摩西是如此，在新约当中，耶稣基督更成了我们生命侍奉一个很重要的榜样。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说，成了。这个成了不是一种按照我自我的一种意思的一种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赚钱了，我得名又得利了，不是的。而是在那个客西马尼园的挣扎当中，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要照天父的意思。耶稣说成了，是成了什么呢？耶稣他完成了，耶稣他顺服了，耶稣遵行了天父的旨意。你还记得在新约当中还有另外一位人物叫做保罗吗？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他说了一段相当经典并且感人肺腑的话。保罗说，在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可以翻一翻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可以说是保罗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所写的一段话。第七节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第八节说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有好多我们的意思，我们想要完成的计划跟目标，那些计划跟目标可能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喜欢把计划定出来说，主啊，求你来成就我的这份计划，让我按照这个步骤来荣耀你。我们可能需要更谦卑，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在我生命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？让我的一生当中是按照你的话而行。我不是常常把你的话语拿来当作挡箭牌，我也不是常常把你的话语拿来当作我的橡皮图章。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到教会许多的长职、一些头羊、一些领导在彼此争论的时候，彼此分党结派吵架的时候，哇，骂人都是用上帝的话骂过来骂过去，把神的话当作是伤害别人、攻击别人的箭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亲爱的主内同道，我们把神的话究竟是当作什么呢？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十三节的下半句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下面从三十四节，神的同在就临到，神就住在会幕里面。第三十四节说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三十五节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三十六节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三十七节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三十八节，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每逢云彩从帐幕上面收上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知道要行动了，要出发了，要启程了，要往前走了。若是云彩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动，他们就不动身。在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前，几乎整个的旅程，不是几乎，完全的，整个完全的旅程，白天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都在帐幕以上，而且夜间的时候云中有火，这个火也让百姓都能够看得见。这种不平凡的显现表达出来，神是住在百姓中间，而且日日夜夜在所有的年日里面 都为以色列百姓来领路。这卷书出埃及记最后的结束就 ending 在这种充满把握的一种展望当中，神的临在成为事实。如今神的临在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比方说我们手中所握有的圣经就是神同在一个很好的证明。当我们每次遇到各样的光景，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就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，得到引领。比方说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遇到很多的冲突跟矛盾，甚至于很多的挫折。当时的世界是在一个黑死病蔓延的状态里面，而且马丁路德也看到教廷的整个的腐败，教会在贩卖赎罪券，唯利是图，教会腐败到一个极点。马丁路德看不下去，于是在威登堡钉上了95条在教会的门板上面，罗列许多教会的罪行，教会不合乎圣经之处。而他的此举也造成教廷的极大的反感，他就必须到 Worms 这个地方去接受教廷的公审。在公审的过程里面，他时常遇到别人的攻击、压力、挫折、冲突。每当他低潮的时候，他就向他的好友莫兰顿说：莫兰顿啊，让我们一同来读诗篇46篇。而他也从诗篇第46篇当中就得到上帝很大的帮助与提醒。我们来看诗篇第46篇，我们翻到圣经中间的部分，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说：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第一节当中就提到有三方面对神的认识，提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希伯来文是比喻一个可避暴风雨的一个地方，是个具体的所在。而且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第三个，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在原文里面是两个所有格，就是在患难中的帮助以及随时的帮助。那个随时是事实的意思，是彻底的意思，在上帝那儿有他的时间表，他从来不误事，他从来不误时。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到当时近东文化当中一种最大的改变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。当时的地震包括山是最稳定的，可是连山都会移动到海的中间。第三节说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战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在我们也不害怕的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因此，没有被翻出来，因此我们也不害怕。因此，因什么此呢？就是因第一节对神三方面的认识，避难所、力量以及患难。第四节说，有一道河，河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研究的主题，河代表的是神的滋润跟祝福。比方说创世纪的时候，有四条河在伊甸园里面滋润那地，包括像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，或是33章21节，你可以记下来，以赛亚书八章六节，或是33章21节，也把河跟神的同在连在一起。所以河在旧约研究的主题里面代表的是神的同在，还有神的滋润与祝福。第四节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第五节说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即第五节的必不动摇对比第六节的动摇。第六节说，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。第五节说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就第五节的不动摇对比第六节的动摇，关键就是在呢，神住在其中，那是神的城。第五节说到天一亮，天一亮也是一个研究旧约里面很丰富的一句话。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然后他们要过红海，后有追兵，到了天一亮的时候，海水就复合，而埃及的追兵就被埋葬在那个海里。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，天一亮也有很丰富的含义。比方说路加福音第24章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天亮的时候，原本耶稣在十字架上看似绝望跟失败，然而三天之后的复活把人类带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新的盼望里面。天一亮都是跟神伟大的救赎的行动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五节说，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 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七节跟第十一节都是一样的句子，它是一首诗的副歌，重复的在吟唱。第八节说，你们来看。第八节是两个希伯来文的动词，你们来，你们看，好像是一个呼召。这个看是一种仔细检查的意思，来做什么，来看什么呢？第八节说，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这一切人看起来是战乱，是困难的事情，都是神解决的，人只是跟在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后面。可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好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力量也能够帮助神解决一些事情，可是神却让马丁路德了解到，不是的，他可以迎战整个教廷腐败的强势的文化，靠着不是他自己，而是神，神借他赐力量，神借他赐恩福。我个人很喜欢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，我们来看一段那段经文，我常常从里面找到我自我身份的一种定位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第二章第十四节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其实这段经文好像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基督是元帅，我们是士兵，然后我们夸胜啊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，当罗马军队呢，他们去打胜仗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回到城里面，进入城门的时候，哇，在城门的街道两边都有许多的百姓在欢呼，在庆贺。可是在行进队伍里面，通常最前面是当然是将领嘛，然后再来第二个梯队就是那些军啊官啊兵啊，对不对？在最后面呢，就是一群俘虏在战败那些人被抓到整个行进整个胜利队伍的最后面。其实在原文当中第十四节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这些做俘虏的，也就是说保罗在这地方提醒那些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唱胜利的凯歌，我们可以进到胜利的城邑里面接受百姓的欢呼，我们是俘虏。请问一下，俘虏面对战争的胜利有没有任何的功劳呢？没有的，我们完全没有功劳，唯独恩典。我们再回到诗篇第46篇，因此唯独恩典都是神做的。第十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原文是你们要驻守。其实原文休息里面，休息不是不做事，休息是你们要驻守，不要按照我们的心意跟计划来做事。休息不是不做事，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。所以期待我们将来在读诗篇第46篇第十节的时候，不要再误解经文，好像我们要休息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然后来认识上帝。这是灵修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传统，默想安静很好。可是回到诗篇第46篇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你们要驻守，不要按照你的力量，不要按照你的计划来做事，需要去想一想神的计划跟旨意。休息不是不做事，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，并且要知道他是神。我们28集的出埃及记就查考到这里，很高兴在这阵子可以和您一起在空中来认识神的话语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愿神赐福你了，拜拜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